过一个真正的新年。你说什么叫真正的新年呢？什么叫做真正的新年？你说新年还有假的吗？哎，你要听我讲哈，新这个字哇，博大精深呢，好多种含义在里面。我来问大家，现在最新的手机，苹果的手机是 iPhone 多少啊？17啊，你们都知道啊，我还上网查了一下啊，17。假如说现在有一台 iPhone 17，请问这是不是新手机？还有更新的了，哦，这是现在最新款的，是不是？你说它是新手机吗？它真的不是，为什么？因为这是一台二手的，哦，从别人手上买的二手的 iPhone 17，所以我们最多叫它叫做旧的新手机，因为新款手机嘛。好，那另外有一台手机，5年前苹果公司发布的 iPhone 12，这是不是一台旧手机呢？也不见得，其实它是一台新手机，因为从来没有人用过，崭新的，还没开封装的，我们可以说它是一部新的旧手机。有没有听糊涂啊？一款二手的 iPhone 17最新款的，那是旧的新手机，一款没有开过封的 iPhone 12，那是新的旧手机。你看新这个字好复杂啊，所以我要问大家，弟兄姐妹，你们要过的新年是哪个新呢？是哪个新？是新的旧年，还是旧的新年，还是真的新的新年？好，所以我们来看啊，2026年嘛，我们如实的说，2026年绝对是新鲜出炉的，最新发布的，是不是？最新的，它绝对是新的。那什么是旧的呢？我这样问吧，你说今年过春节，2026年马上要除夕，马上要过春节了哈。你说今年过春节，我有什么新鲜的期待吗？你有没有什么新鲜的期待？你的2026年的新年春节有什么不一样吗？好像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小时候过春节还觉得很新鲜，是吧？哇，过年过节的时候好高兴，好新鲜，好激动。年纪越大，越觉得没什么新鲜的了。是吧？年夜饭也不是没吃过，哦，大鱼大肉都吃腻了，我估计春晚你也不会看了哈，都是老样子，啊，没什么新鲜的东西。所以你看哈，这个是不是叫做一个旧的新年？年是新的，可是什么是旧的呢？生活还是老样子，生活还是老样子。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个漫画哈，我给大家看哈。他计划是从今天开始我早睡早起，新的一天，新的一年，结果呢，这辈子也不可能早睡了。哦，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在我们生活中发现？有没有发生？我今年要读完100本书，哇，去年没有读哈，今年我要立志哈，新的一年嘛，读100本书。然后呢，为什么要读书？手机不好玩吗？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哇，手机太好玩了，是不是？可以刷剧嘛，可以看短视频嘛，哈。然后呢，我们好多人觉得，哎呀，今年哈，我要立志哈，立个 flag， 要么瘦，要么死，啊，必须把身材回归到多年以前哦。结果呢，哎呀，太香了哈。所以你看，年是新年，请问什么是旧的？各位，很大可能你是旧的。很大可能我们人是旧的，你知道吗？一个旧人会把新年也过成旧年，你知道吗？如果你是旧的，上帝给了你一个新的、崭新的、全新的2026年，我们很大可能会把它过成和2025年、2024年、2023年以及你过去的几十年都没什么变化的旧年。当然我不是说你的年龄没有变化，你年龄一定有变化啊，你的家庭，你的工作啊，你的体重，你的身高，很多东西都确实在变化。但是面对新的一年，我们要思想的是你这个人，你的灵魂，你这个真正的人，你是一个新人吗？所以 你是真的过一个真正的新年吗？而不是一个旧人把新年过成了旧年。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说上帝给我们的话语，上帝给我们新的一年是全新的，他盼望我们过一个真正的新年。因为圣经中不断地讲，上帝说我的慈爱每天都是新的，我的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我的信实每天都是新的。上帝不断告诉我们，我们要过一个真正的新年。所以今天我要用这句经文哈，我们一起来看，神就用这一句经文来思想过一个真正的新年。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句经文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这一节经文，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从两个方面来分享，就这句经文哈，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旧事已过，在基督里旧事已过。有人说，人一生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就是不该记得的一直记得，不该忘记的却又忘记了。比如说我们常常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是不是？得了好处忘了恩。但是有些呢，其实是我们不想记得了，不该记住它了，我们却怎么都放不下。有人说翻书很快，翻年也很快，翻日历也很快，可是你过去的那个日子，你要把它翻过去，绝对不容易，绝对不容易。所以我们就知道，就是不容易过去的。过去的日子在塑造我们。要过年了，我就来问大家，最好吃的味道是什么？饺子，饺子有很多种吃法，汤圆、元宵，我才知道，哦，好多种不一样哦，是不是？这个答案你说每个人都可能不一样，是不是？我查了一下中国有多少菜系啊，八大菜系，川湘闽粤苏浙徽鲁，八大菜系。哦，这个博大精深哈。有人喜欢吃的，你喜欢吃的别人可能很讨厌，你知道吧？我举个例子，广西的螺蛳粉吃过的就知道哈，本地人觉得好好吃啊，就想那一口。外地人可能哇，北京的呢烤鸭都说好吃的北京的什么东西有人很喜欢有人很讨厌？豆汁儿，哎，豆汁儿啊。这个湖南的臭豆腐，台湾的是什么？台湾也有臭豆腐。东南亚榴莲，嗯，榴莲啊。四川的话呢，我听说折耳根啊，有些人很喜欢吃，有些人不喜欢吃哈。所以你说什么是最好吃的味道呢？哎，有人说到了妈妈的味道，家乡的味道，对于每个人来说那就是最好吃的。你走到跨的这个远隔重洋，哇，多少年以后你吃到哇家乡的味道，太好吃了。这就是停留在我们儿时的记忆啊，我们的过去给我们打下了烙印。当然你说饮食习惯哈无伤大雅，这个都很好，可是你知道我们生活中过去有很多东西给我们打下的烙印，对我们的影响，不好的影响很大很大，对我们的生命影响很大。所以今天我们要迎接新年了，是不是？所以新年将至，我们要问大家，你的旧事过去了吗？过去了吗？准备好去迎接新年了吗？如果那些压在你心头的沉甸甸的那些旧事还没有过去，如果那些刻在你心上血淋淋的伤痛还没有过去，如果那些捆在你生命中的辖制你的旧事还没有过去，你怎么可能有一个真正的新年呢？哦，所以经文中告诉我们旧事已过。这个旧事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它的意思就是过去的，古时候的，老旧的，就是在时间上在以前发生的。我们知道时间，孔子说是吧，逝者如斯夫，昼夜不舍哈，时间从来不停下来的。但是我们的心有时候会停留在过去的某一刻， 就是还在那里，过去的事情时间已经过了，但他那个东西还在。我们举个例子，生活中一碗饭你放一晚上，第二天叫什么？剩饭、盛饭，是吧？啊，很好，好，过去的剩饭或者盛饭，放一个星期呢？馊饭，放一个星期它就要变质了嘛，是不是？放一个月呢？那真的就发臭了，要长虫了。放一年呢？然后你还放在嘴里反复咀嚼吗？所以你知道犹太人，圣经上讲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在天上给他们降一个什么东西给他们吃啊？玛拿。玛拿有个什么特点呢？绝对不过夜。那时候可能没有冰箱哈，玛拿绝对不过夜啊。所以上帝告诉你不要吃盛饭啊。当然上帝更要告诉你的是，不要吃陈年过去的苦啊，不要再去尝过去的痛。旧事已过，旧事已过。所以我想旧事已过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过去曾经对我们的伤害啊，我们的父母那一代其实都历史的岁月啊，都吃过很多苦的，那个时候社会的动荡啊，那我们人生的经历中，情感的经历中啊，职场的经历中，我们有很多过去的伤害，能否让它旧事已过？我曾经听过一个很好的一个贴切的比喻，他就说啊，我们美国很喜欢出去 hiking 是吧，就走路爬山，你去外面野外去爬山的时候，哎呀，不小心被毒蛇咬了一口，咬到你的脚上，你会怎么做？如果你学会一点点急救的知识的话，你要赶紧把伤口扎紧是吧，免得它毒素随着血液的这样子传播，要赶紧清理窗口，消毒，注射药物，赶紧把这个毒害降到最低，对吧？然后一周以后，一个月以后，伤口就愈合了，你就康复了。你会不会你不这样做？你说我不这样做，你做什么呢？你就去追打那条蛇，你说你凭什么咬我？我做错了什么？前面一个人不咬，后面一个人不咬，你偏偏咬我，你不要跑哦，说清楚再走，一辈子跟他耗上去。你会不会这样做啊？你会不会说这个毒素不要离开我，把它留在你的身体里面，不断的回味，不仅在腿上，甚至让它流遍全身，甚至还传给你的家人，你会不会这样做？不会吗？我们不会这样做，可是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常常这样做，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这样做，我们把过去的那些伤害不把它留在过去，那些毒素不把它快点清除掉，我们反复的把那些苦毒、怨恨、恐惧，那些毒素留在我们的心里，扩散到我们的全身，毒害我们的生命，还要波及到你周围的人。我们常常这样做，所以旧事已过，这是神对你的祝福，让过去的伤害过去吧。第二个，除了过去的伤害，还有过去的什么？我们过去有很多臭毛病、旧习惯、不好的东西。哦，我不叫毛病呢，是说的温和一点。圣经中我们把它叫做罪，罪就是一些不好的，我们自己也知道不好的，也不好意思告诉别人的，我们也想改的，至少我们不希望孩子也这样子的。其实这些都是叫做罪，就不好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贪心啊，贪心啊，你说贪心好像贪婪这个词眼很重哈，我们就说，其实我们生活中常常有这种情况，有便宜不占。心里养得慌，是吧？啊，这是一种心态嘛？啊，能拿就多拿，能吃就多吃，哪怕最后你拿回去也根本吃不完，用不上。我们常常有这种想法的。啊，这一点在什么时候最容易出现呢？就是吃自助餐的时候，吃buffet的时候，你有吃过吧？是吧？我听说啊，吃buffet、吃自助餐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扶墙进去，扶墙出来。哦，最开始我不懂什么意思哈，就是头几天不吃，饿得不行了，扶着墙进去。哦，然后在里面猛吃，啊，撑得不行了，扶着墙出来。最高境界哈，哇，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体现，就是我们心里那种想要的那种心态哈。我不是说别人呢，啊，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有这样的心态了。这个人为什么我们去想？因为以前缺乏过。 缺乏过。这些毛病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我们第一点讲的那些伤害。以前因为缺乏受过伤，吃过苦，因为缺乏我们的恐惧很深，所以我们就想赶快多要。所以你看那个《人民的名义》，中国一个不很好看的反贪剧是吧？最开始抓了个大贪官嘛，结果他贪了几百个亿啊，他的冰箱里面、床底下全是钱，然后抓到他以后他就哭啊，他说我一分钱都不敢花呀。说那你为什么要贪呢？他说因为我穷怕了，他出来他生长的那个环境穷怕了。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么穷过，你没有办法体会这一个对人的捆绑，可能在你身上没有这么明显这一点，那就是另外一点。我 又举个例子吧，就说急躁。急躁，我们说急躁算什么问题呢？急脾气嘛，人的脾气有慢脾气有急脾气，我们说刀子嘴豆腐心是吧，口直，不，我常常说错哈，心直口快，好像是个褒义词哈。其实你认为是褒义词，那是你自我美化，旁边的人不这样认为的，旁边的人知道你这个话语是带着力量，你心直口快，你说出去的那个刀子嘴，你给别人的是和煦的春风还是凛冽的寒风，旁边的人感受是不一样的。圣经上讲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急躁暴躁就是快快的说，快快的动怒，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不好的毛病，在圣经中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罪。有人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是吧，你说什么都好改，这个东西不好改，我性格从小如此啊。我以前见过我们院子里面很着急，为什么很着急？因为他父母也很着急，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很着急，一代一代的改不了，所以我们就把过去的这些毛病又带进新的一年，一年又一年，甚至还传给下一代，一代又一代。我们在这里的两岸我们有时候来看望孩子，我们很想来帮他们，可是你知道吗，你生活在他们周围是一个榜样，你除了事情上帮助他，你能在你的榜样上活出怎样的生命帮助他吗？小心我们会把一些旧毛病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弟兄的见证，他赌博成瘾，喜欢赌博，我们这里离拉斯维加斯也比较近他忍不住常常要去赌，赌的家都快没了，他妻子每天以泪洗面他自己也是常常悔改但是他说改不了我改不了，因为我父亲也赌博，我爷爷也赌博，从小他就是在那个环境中长大的，他那个心只听不得麻将的声音响这个改不掉的。但是有一天他在教会里面，他听说他儿子也长大了，他听说他的儿子在教会里面流泪为他祷告，他猛然意识到，他说我还要传给下一代吗？我爷爷赌博，我爸爸赌博，我也赌博，难道我还想要我的儿子也赌博，我的孙子也赌博吗？所以他下定决心，他说我一定要在我这一代做一个终结，在我这一代做一个改变，彻底改变，旧事已过，要把过去的毛病、过去的坏的东西、不好的罪都把它清掉。当然你有可能会说，你说没那么严重吧，你说我们生活中我又不赌博，我又不杀人，又不犯火，我又不干什么坏事，我还不错了，无非有些小毛病，就像刚刚说的，要说话急一点，有时候带个脏话，有时候说出去呢有点负面的话有时候呢传递一些焦虑担忧，小问题哪个人不这样子呢？我们常常自己会这样安慰。我也看过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就说就像一杯水一样，这杯水有多重呢？不重吗？你能不能举得起呢？举得起啊，没问题啊，举5分钟我都没问题。那你来举1个小时试一试，就这样举，举1个小时，举1天，你手可能就要断了，是不是？你手就要废掉了。所以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子，有些问题不大，你觉得这个不重啊，有些问题毛病你也不大， 但是如果你一连一连带下去，一代一代传下去，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生命有时候就是在一些瓶颈没法突破吗？哎，他们两口子还不错，也没离婚，也没怎么样子，但是始终就是 just so 啊，就是那个样子啊。那我们和儿女的关系，哎，我们也不错，儿女还晓得过年回来看我，但是始终我们好像也还不够怎么样子。有些东西我们的生命一直被卡在一个地方，就是这些东西你一直没有更新掉啊，你一直认为它无所谓，不重要，问题不大，但是其实这些东西长久下来，你那个手就废了啊，你的生命就枯干了，它影响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观察，是不是？生活中有这样的经验，你会发现从小他的父母对他很严厉的，他从小被严厉的父母对待的，他心里那个时候小时候充满着叛逆和反抗，说我长大以后一定不这样子。结果等他真的长大做父母的时候，他很容易也用同样严厉的方式去对他自己的孩子。我们有这样的观察，有时候父母那一代生活经历了一些不顺，哎，到下一代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也遇到了类似的人，类似的情况。你说说来很奇怪，就感觉我们常常说的是难逃命运一样。在这里确实如此，我要来指出来说，因为过去说实话不容易翻过去嘛，那是因为过去的毛病、过去的伤害、过去的痛和苦，它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掌控着你的今天和明天，甚至掌控着你的下一代。你不知不觉的就活成了你自己讨厌的那个样子。为什么？圣经要告诉我们一个真相，你知道吗？这些过去的事情，过去的黑暗、毛病、伤痛，它是带着权势的，权势 authority， 就它是有 power 的，你斗不过它的，它是控制着你的，它是掌控着你的。所以过去的事情不断地影响我们，你从小长大以后，你的饮食习惯被影响了，你又影响下一代，你的说话的习惯也被影响了，你说话吐出来的那第一个字、第一个句话，带着那种调讽的语气、埋怨的语气、指责的语气，那个习惯已经被影响了，你的消费习惯也被影响了，你的做事风格被影响了，你的思维习惯被影响了，你的交友倾向被影响了，很多方面你都被影响了。然后你就想，我的职场怎么会这样？我的婚姻为什么这样？因为你的很多方面都被过去所影响了，然后你又把这个影响下一代。过去是有权势的，他在掌控你。所以我们说旧事已过，这个已过中文很复杂哈，这个过不光是指时间过去吧，我们常常说时间会冲刷掉一切的，是吧？真的吗？真的时间会冲刷掉一切吗？几十年、多少年过去，你以为那些记忆在慢慢的淡去，但是它对你生命的掌控从来没有离开过，它对你的影响力没有过去的。我常常打比喻说，就像一棵树，你看到一棵高高的树，有一天风把它吹倒了，埋在地底下了，你看不到了，你以为过去了，它还在，而且若干年以后它还会变成更有能量的煤炭。一个火星，一个火苗就可以释放出它巨大的破坏力。我们的过去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今天回到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已过。就是已过的这个过字在希腊文里面它有个意思，不光是指时间过去了，到2026年了，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在这里的这个过去，它指的是废去，代表着它的权势的废去，就是过时了，不顶用了，它没法掌控我了，它的权势被废去了。我就想起大家看过那个电影《让子弹飞》，也是 很常见的，大家看过吧，让子弹飞那个张麻子，当时他要审冤案，那个武状元说我不跪，老子不跪， 哦，这是光绪皇帝钦点的武状元，记得那个段子吧？张妈子说，光绪皇帝哪个皇帝？现在是民国了，你还给我提皇帝？我过时了，皇帝的权势被废去了，他不顶用了，必须跪。这是当时的一个片段哈。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子的，过去的事情它掌握着我们的生命，它有权势。那怎么样子才能让我们的过去的权势废去呢？我曾经黑暗的婚姻，我曾经黑暗的原生家庭，我曾经吃过的苦，受过的伤，我的老上一代，我们曾经当时在国内啊一些运动啊一些社会啊所留下的黑暗的东西，如何让那些废去呢？有一个方法，就是让一个更有权势的新的来到我们中间，来到你的生命里面。这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在基督里旧事已过？因为耶稣基督没有任何比他更大的权势了，是吧？圣经上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万有都在他面前俯伏下跪，没有任何事物会比耶稣更有权势的。所以耶稣来到你的生命里面，他就是要将你那些捆绑你的、压迫你的、辖制你的、无形中掌控着你生命的权势废去。废去，一个更大的权柄来的时候，才会将你过去那些掌控你生命的那些旧事的权势废去。我们常常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其实是新的不来，旧的才不去。当你迎接一个新的来到的时候，旧的就下去了。所以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耶稣来就是来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过去你的原生家庭给你的，不是你过去的成长环境塑造的，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新造的生命。所以我们以前的贪心，是因为我们对过去缺乏的恐惧，我们忍饥挨饿受过苦，但是现在在基督里，神说飞鸟我尚且供应照顾，何况你们呢？在耶稣里，我们就知道神的恩典够用，放下我们的那种对缺乏的恐惧。我们的急躁是因为我们的内心缺乏安全感，我们害怕，我们要 defense。 那我们让神的温柔忍耐无条件的永远的爱接纳我们，充满我们，就是过去。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来看第二点，不光是过去的要过去，新的要来到，全新的要来到。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新造的人，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新的创造，新的创造。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就是，你的变化不是一个修修补补，不是你家里的房子 remodel 重新刷新一下，不是翻新，而是全新创造，脱胎换骨，是吧？这就是我们说的重生，重生啊，重新生下来，开启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华人很喜欢讲修身养性，那个就是修修补补。我们不是修身养性，也不是陶冶情操，这些不是不好，我们都可以努力。但是神要给我们一个更大的恩典，就是他会让你彻底更新。新造的人，我今天要来讲一个概念，什么叫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身份、你的定位、你的基因、你的出身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全新的你啊。我来讲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来让大家比喻。我听过，刚刚听过一个这样的讲法哈，马斯克有个很著名的叫做第一性原理，是吧？你听过吧哈？第一性原理就是抓住它最根本的一个东西。有人就借这个概念呢，提出说让一个人行为改变的第一性原理是什么。他说，你要让一个人行为改变，不是去劝他， 你耳朵说去剪了，他也不想听，也不是说去惩罚激励，用各样的方法，或者说啊鼓励他你要坚持等等，这些都不是根本的方法。他说从第一性原理来说，最根本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改变他的自我身份形象的认同。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他一旦确定他的自我形象以后，他会不知不觉的竭尽全力的潜意识中的都会去维护他的自身形象。譬如说你是一个爱干净的人，我们这中间有些人是爱干净的人啊，从小我就知道我是个爱干净的人。如果有客人到你家里来，让你不收拾房间你做不到的。如果房间这么乱见不得人的，我一定要收拾的，要不然我浑身不自在。如果你是一个自己认为自己很有修养的人，很有修养很有涵养，你说我这个人很客气很不错，就算你和人发生很大的冲突的时候，你都一定会克制住自己，绝对不骂那些脏话的。你觉得这个我做不到，这不符合我的形象，对吧？这个就叫做身份认同的以后带出来的行为。所以他就举了个例子，他说如果你想去帮助一个人他总喜欢迟到，你想帮助他不要迟到怎么办？不是多上几个闹钟啊，不是打电话去提醒他，不是让他提前一个小时出门，他还是会迟到的，我告诉你。那最根本的方法是什么？刚才他讲的就是改变他的自我定位。这个必须要从头告诉他说，你现在开始心里要自己这样想，你不要再认为自己我就是个爱迟到的人，因为我每次出门都要迟到，我就是一个无法准时的人，我从小学开始我爸妈就这样骂我啊，后来工作也是这样子，所以没有办法，我认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爱迟到的人。一旦他有这样的身份认同的时候，你给他再多闹钟都没有用，他会找一万个理由出来。那怎么办？就是改变他的身份认知，就告诉他说，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个不爱迟到的人，所有人，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一个最不喜欢迟到的人，我是一个公认的守时的人。改变他的这个身份认同，当他心里重新定义他这个身份以后，他就会去捍卫他的这个形象，他会调动起他所有的能力去捍卫他这个形象。我讲这个例子是因为和今天的内容有关联。如果你认同你自己的身份定位，你说我就是一个胆小的人，所以当公司里面开会，领导说上级说谁来带这个项目，你第一反应就会我是一个胆小的人，你反应了一下旁边的人已经举手了，所以你又失败了。你每次回去又怪自己，我为什么总是这样子呢？因为你认同你就是个胆小的人，因为你说我的父母也是这样子啊，他们从小也是这样说我，我的朋友老师都这样说我，他们都说我是一个胆小的人，我几十年都这样子，我的家族也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认命了，如果你心里就是认同你这个形象定位了，你会习惯性的去维护你这个定位，而且你还会很习惯的合理的接纳你自己这个定位，你就会抗拒改变。或者说我们有些人说，哎，我是这个样子，我就是口直心口快，心直哈，心直口快，我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我就是个急脾气。你如果认同你自己这个定位，你真的没法改变。或者你说，哦，我就是个自私的人，我就是个爱焦虑的人，我就是个爱悲观的人，我就是一个敏感的人。我们常常听到人说，我就是一个无神论教育长大的人，没办法了，就这样子了。如果你心里认同过去几十年给你打下的烙印，你认命的话，是的，你自己都接受这个定位，所以你就会习惯的去维护你这个定位。你永远没办法突破和改变，不管你人到了哪个地方。但是今天的经文就要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好了，从我刚才的比喻到这里，我们就是来理解什么叫新造的人呢？就是无论你以前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就只有一个身份形象了，那就是像耶稣的人。无论你以前是张家李家王家，只要你在基督里，你只有一个身份定位了，那就是你是神家的人。 像自己过去的那些社会强加给我们的原生家庭过去经历强加给我们的身份定位说再见，你不属于他们，他们在你身上没有权势了，你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你必须在基督里破碎掉你以前对你的定位，你就重生，从神而生，你是新造的人，是上帝所造全新的你。什么叫全新的你？就是你要有一个新的定位。所以当你的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你，你就是个胆小的人，你从小就胆小，你告诉这个声音，你说不是的，这不是我的身份标签，我现在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耶稣基督的刚强壮胆与我同在，阿们。如果你心里一个声音告诉你说你就是个急躁的人，你从小就着急，你告诉自己，你告诉那个声音，你说不是的，这不是我的身份标签，我现在耶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我是一个像耶稣的人，耶稣那样的温柔忍耐与我同在。所以告诉自己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的生命打上了十字架的烙印，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的过去都不要再来搅扰你，你要过一个全新的新年。你只有这唯一的身份定位，就是主里面新造的人，你要做一个毕生效法耶稣像耶稣那样的人，所以你的言行举止你的都要和你的身份一致，你要来捍卫你的新的身份。怎么做到呢？还是这句经文，怎么做到，如何让旧事已过，如何让全新的来到我们中间，就是在基督里。所以最后我要来分享的就是在基督里。成为基督徒不是来遵循一套仪式，不是来学一套教义，不是到美国来领受一套文化观念，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你看他强调的是关系，是吧？强调的是关系，是你和耶稣基督要有关系，这是基督徒最根本的，是一种深入的相融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命相融的关系。什么叫生命相融的关系？我举个例子，我来讲个故事，又来举个例子哈。有一个年轻人身体不好，得了心脏病，很严重，他必须要做心脏移植。那后来换了心脏以后，经过了精心的治疗，后来他就慢慢康复了，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可是一段时间呢，他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发现他生活中不经意的总会碰到一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呢总是在远处默默地看着他。一段时间以后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要上去找这个老人家，他就主动上去问他，他说哎，请问我认识你吗？你为什么总是跟着我呢？这个老人家的眼泪刷的一下就下来了，他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打扰你，他说我就是想看看你。这个年轻人更纳闷了，说哎，怎么回事呢？我认识你吗？你别哭啊，你告诉我怎么回事。老人家就说，他说我儿子车祸意外去世了，他生前做了遗体捐赠。他就告诉这个年轻人，他说小伙子，我儿子的心脏就在你里面，求你让我看看你，因为看到你就仿佛看到我的儿子还活着。因为在他心中他就认为他的儿子仍然活在这个年轻人的里面。听完这一切，这个年轻人扑通一下就跪下了，说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儿子。弟兄姐妹，什么叫在基督里？就是基督的心就是你的心。从今以后我们活着的不再是自己，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因着我们活着，耶稣基督也彰显在我们中间。所以在基督里不是我们头脑里面接受一套理念，而是让耶稣的心真正成为你的心。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正是如此，他是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血舍命奉献自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生命给你的。所以你的新的身份不是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是不是一个心理暗示，一个心理暗示而已，不是，而是2000年前耶稣基督实实在在做了的事情。他真的在十字架上付上了那样真实的代价，把他的生命给你的，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今天的生命是为耶稣基督活着，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今天活着就是要做一个像耶稣的人，而不再活在过去几十年，不管张家、王家、李家，不管在哪一个文化教育环境下长大，不管受了多少伤，受了多少苦，不管积累了多少的不好的习惯和毛病，但是耶稣基督最大权势的这位君王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换给你新的生命。这就是今天的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盼望我们过一个真正的新年，不光是年头是新的，更重要的是你是新的，你是新的，一个新造的人过一个新的年，不要让过去的伤害、过去的捆绑、过去的毛病还留在我们生命里面，挟制着我们新的一年。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请再次向自己宣告你有这个新的身份。你已经是基督徒的话，你向自己宣告，向自己传福音，你有这样一个全新的身份，你就当放下各样的残累，去迎接崭新的一年。那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你当然还没有进到耶稣基督里，我就要鼓励你，你今天为什么来到这里？今天为什么坐在这里听我讲这个话？因为今天就是耶稣在叩门，邀请我们，欢迎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这位最有权势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废去我们生命过去的一切不好的权势，去斩断我们家族的咒诅，让我们的下一代有个新的一天、新的一年。因为就在今天，就在今年，也就在我们这一代，让旧事过去，一切都是新的了。因为上帝要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你，也要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一年，也要借着你赐给你的家庭和后代，他们都是新的。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恭敬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出生不是一个偶然，我们的相聚也不是偶然，是天父上帝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生命，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来到这里，因为你爱我们，你了解我们在过去所经历的一切，你不希望我们再带着这一切进入到你给我们的全新的一年，你要让我们过一个完全新的新年，将过去的就留在过去，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谢谢主耶稣，我们深信你为我们成就，你说成了，你已经得胜了，胜过死亡，胜过一切的黑暗的权势，你要释放我们，你要让我们得自由，你要让我们得全新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第一段先不用吉他，我们第一段 V 和 C 我们就用钢琴。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全新的你，我们来向神回应，神要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你。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清醒。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 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赐你力量更新。
耶稣能够，
耶稣能够将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我们用一段时间来祷告，我们闭上眼睛，事情继续，我们来用一段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是的，主耶稣，你自己亲自对我们说话，你说你何等的爱我们，你给我们宝贵的一生，你不希望我们在过去的捆绑中消耗我们的生命，不希望我们在过去的苦毒中折磨我们的生命，不希望我们在过去的毛病中辖制我们的生命。主啊，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赐下如此的生命给我们，因为你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所以主耶稣，你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付上那极重无比的代价，就是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耶稣，谢谢你，因为在雨天的时候，在深夜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但是你却倾听我们的心声，你知道我们的眼泪，你知道我们白天的时候在外人面前都很好，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和儿子之间、女儿之间，我们和父母之间，我们和女婿和媳妇之间，我们和夫妻之间，我们对未来充满着怎样的担忧害怕，对职场、对健康，我们过去那些不好的东西我们想改，但是我们很难。主耶稣，这一切你都知道，所以你才说你为我们而来，所以你才说你为我们走上十字架，因为你爱我们，你要把全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召集我们在这里，因为2026年你告诉我们这不是白白给我们的，有多少人或许永远留在了过去。晚上我们脱鞋上床，第二天我们能仍然下地走路，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还能看到2026年的春节，还能和家人在一起，我们还有新的一年。神啊，你要赐福我们，你让我们在今天来到这里，我们就说过去的就旧事已过，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这新的生命。我们说我们就停留在这一代，就停留在这一天，我们不愿意我们吃过的苦让下一代再吃，我们不愿意我们受过的罪让下一代再受，我们在这一代我们就要勇敢的来迎接耶稣基督，来迎接耶稣基督给我们新的身份定位，我们是神的儿女，是新造的人。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向神举起手，你说神啊，我需要这样的恩典，我需要这样的救赎，我需要你的生命赐给我，让我有个新的生命。如果你愿意迎接这样的福分，你在这里举起手，这是向神举起手，让神看到，让看到我们有这样的谦卑求告的心。我们不愿意再靠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搞不定的，我们愿意向我们这位伟大的神、全能的神伸出手。耶稣基督，我们欢迎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进入我们生命里面，废除那一切过去的权势，让我们有一个新造的生命，也引着我们去祝福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新的一年不再一样。谢谢主耶稣，主耶稣，你都看到每一位向你举手的，你也知道我们在心里向你说我们需要你的。主耶稣，你鉴察人心，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光景，知道我们每个人家庭里的需要，你去帮助我们，保护我们， 带领我们，让我们新的家庭在美国新的生活不再一样，让我们的下一代不再一样，因为有耶稣基督这位永恒的君王成为他们永远的保护。谢谢主耶稣，谢谢主耶稣，你这样爱我们，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在你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